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参加我们的线上团契。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上一次我们进入了新的篇章，第六章叫毫无意义的工作。我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看到这个标题会不会觉得，哎呀，真是说到我心坎上了，这工作确实没啥意义，除了能赚钱之外。其实最后还是得找个意义，要不然我为啥做它呢？
对啊，要不然太没劲了。
但是呢，我们虽然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工作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想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想要把我们引向的一个点是在于说，我们一方面要明白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也试图参与到上帝对这个世界恢复的过程中。因为从前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是无罪的，但是随着罪的污染和影响，除了人的堕落，整个世界也都伏在了恶者的权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今天尤其是在信仰当中所获得的指望，难道仅仅是将来我们能够在天堂享福而已吗？难道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福音，在我们的救恩当中就不能再得到任何的满足？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边，所以这就是我想我们为什么要探讨，当然不只是工作的意义，还有更多其他任何的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任何事情的意义。
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生命的时光，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环境里。
对
对，
或者说这广义的工作，因为我们不单是在上班的时候
啊，对，
它才占据我。
如果你的活动就叫工作的话，就是
对这个家里的工作，外面的工作都是工作。
是，就像我们以前说嘛，工作如果把反过来叫做工的话
啊，做工，
对，你什么时候任何的时候，哪怕你的头脑在思考，
除了安息就是做工。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怎么理解工作跟不工作呢？我觉得可能工作的反义词不是离职啊，可能是歇了地上的工。对吧，你看圣经的描述就是这样的嘛，对吧？
对，
歇了他地上的工。对吧？
对啊，那说明真的是在地上就是在不断的做工，不断的做工。
对，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或者说不清楚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那么我们一方面得不着工作原本能够带给我们的祝福，更加是透过这种无意义的状态可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损伤。
对，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说，生命的意义其实很多讲的就是工作的意义。
对对，因为你的生命是动态的嘛。那么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第六章后面部分呢，提到了其中一个标题叫做工作使我们疏离。
标题这个表面上来说就是工作占据了我们很多时间，破坏了我们的关系，不管是跟上帝还是跟人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好像我为了工作我就必须要舍弃一点什么。那但其实工作本身是否它就是这么一个属性呢？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家庭里边，可能丈夫或者父亲吧，为了要忙于工作，我们说叫为了家用啊，要花很多的时间，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以至于呢给自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叫合理的理由，我没有时间陪你们是因为我要工作，而我工作的原因是为了要给大家赚钱来养家。这似乎是一个无懈可击的逻辑，但是假如说我们面对的工作就是这样的话，是否是我们应该思考这是一种不好的或者说不利于我们的整个人生状态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更有意思。他在工作的梳理这里，他首先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前面他讲过的那个作曲家萨列里。
对对对，
他 他因为他的工作或说他这一生的事业就是作曲这件事情，他跟上帝发生了关系的矛盾。
嗯，
因为他自己发现自己的音乐天赋平平，他祈求上帝赐给他创造的才华，但是这个祷告没有蒙应允。
嗯哼，
他就陷入了对上帝的愤恨。
嗯，
这就是一种关系的梳理。
嗯哼，
就有没有像我们之前一直谈论的说工作成为我们的偶像，
嗯，
我们就跟上帝发生了这关系的分裂，或者说工作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也与家人，这个就不只是时间了，
嗯，
而是那个心里面，
对，情感啊各个方面，嗯，但是当我们仔细想这种疏离感的时候，它是什么造成的。
嗯，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你会发现通常我想可能作为女性，两位我不知道过去有没有看言情剧或者是一些偶像剧等等，
肯定有啦，
对吧，或者是家庭剧情的时候有类似的这种桥段，就是
嗯
啊，某男和某女中间发生了一些误解，然后呢，啊，两个人决定从此再也不相见，对吧，这是一种物理上的疏离，但其实也是情感上的疏离嘛，
是，
嗯，
那么这种误解是什么？我们从人的表面上来看，好像啊，他只是因为你有些东西没说透，
嗯，
对吧？但是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或者说把我看中的东西看得比对方更重要，
强加于对方，
没有更看重对方，
对，
而是觉得你对我的方式更重要，
嗯，
那其实就是本末倒置了嘛。
对，
你说你爱这个人，还是爱他对我的，
对，对我的反应，对吧？
对，
就是
还是他，我只是爱他爱我的感觉。
大家提的问题往往都是，你究竟会选一个爱你的人，还是你爱的人？
其实我们都没有明白什么是爱。
对，嗯，那么这是人跟人之间的。
嗯，
那为什么我刚刚提到信任这件事儿呢？
嗯，
就是涉及到人跟神之间的
啊。
嗯，
因为我们在形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是说我相信他，我爱他，意思是什么呢？我可以忍受和接纳一切他那些不合理的、不好的，哪怕
对，或者是我信任他那个方式也是对我好的。
嗯，对对对对，嗯。但是我们由于我们不认识神，或者说对神没有更深的认识，嗯，结果就会导致说，我们以为神给我们的都是不好的。然后呢，我们还常常误认为神常常不给我们我们需要的，
所以我们要求神啊，你给我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所以撒列里他就跟神祷告嘛，他说我以一个小孩子的状态向神祷告，说求神你给我，
嗯，
而他求的是什么呢？是一种自我的成就或者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说我要实现一种所谓的不朽。而不朽这个词呢，其实过去也有一些解经家，有一些牧者提到说，为什么人类会有不朽这个概念啊？又回到上帝创造人本身了。
嗯，
就是上帝创造人本来是给予人永恒和不朽的。
是，
但是后来人失落了，在后来的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寻求的，或者说试图找回的，也是这一份的不朽。
对，就像前面说到的，我们渴望在工作当中得到永恒的成就。
嗯嗯，
这个永恒和不朽，就是我们心底一直都渴望寻求的。
对对对对，所以当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种需要的时候，你再去看我们今天谈到的所谓的虚空，所谓的毫无意义的工作，那就变得很合理了。
嗯哼，
因为你自己的最深处的那个需求就是空的，因为你也不能解释它是为什么，你也不能解释，或者你不能具体的描述它。
嗯，
我想到过去有一个哲学的流派，他们基础的问题，
嗯
嗯，就是第一，这个世界除了人以外，是否有其他的客观存在？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这个客观存在，我能不能认识它？
啊，
第三，啊，我能不能用人类的语言形容并表述这个客观的存在？就是当他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认为他发展了一个所谓的思想的一个体系，但是他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在向自己内心去发问的。
嗯，
就是我们完全不意识到一件事儿，是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些事情
啊。
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创造一个机器啊，最典型的例子是现在 AI 非常的火，但是呢，好的 AI 使用方法是什么呢？在很多的教程里边都会提出，你要训练你的 AI， 所谓的训练呢有两种，一种呢是通过日常日积月累的，你不断的给他一些提示词和要求，让他得到一种训练。还有一种训练呢是非常直接的，我曾经试过类似的工具，比如说我要写一个很清晰的指令，我说你是一个插画设计师，你有非常丰富的插画设计的经验，你擅长的插画风格是什么，所以现在我需要一张什么样的图片，请你按照我的要求设计出来。这就是一种训练和指示，那么是基于你告诉他的情况下。假如说你使用 AI 的时候，所有的想法都在你脑子里，然后你跟他说我需要一张好看的图片，他一定不会按照你想的那样子给你设计出来的。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今天人内心之所以产生这么多的疑惑，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想一想的。这些疑惑这些困惑究竟从哪儿来的啊？是不是本身我们就需要它，又或者说有些人说的庸人自扰，就是其实没必要想，对吧？我记得上一次赵云还分享说，有的时候为了麻痹自己，就是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就好好做一些踏踏实实赚钱不好吗？就是
对
对。
我看到这个工作使我们疏离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神创造的这个工作使我们与他疏离，
对对对对，
或者是与人疏离。更多的时候是就像冰燕说到的，是人在一个罪性当中，
是现在的工作的状态。
对，使我们不断地把工作抬到一个超越一切的位置上去，甚至超越神了，
就是把工作当成偶像。
对
对，
前一段时间在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有聊到他一直在工作，然后疏忽了他的家人。聊到最后看到的是他没有办法去和家人很好的相处，因为在相处和在去处理关系的时候，这个成本会非常的高，他会觉得要用很多的精力去处理。
对对，
花了这么多的精力之后是看不到有什么成绩摆在那里的，
是，
所以他就愿意把这么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工作上。处理完工作之后，那个成绩是明显的，那个成绩是让他觉得被认可的。所以很多人他不愿意去花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他更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面。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找一个堂而皇之的说我要挣钱养家，挣钱养家这件事情要比处理家里面的关系或者是相处要容易得多。
容易得多，
对
对。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人呢既想要透过或者说把工作抬高到一个就是像神一样的地位，但是又要回避人在本分上要尽到的职责。所以这一个篇章里边，提本特凯勒牧师他其实经常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工作本身它能够达成的目的一定不是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满足的终极的目标，而是说当我们有工作并且能够实现这个工作本来的样子，这个过程本身应该成为我们的满足。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通过比如说收入来判断这份工作的价值如何。刚刚赵云提到这个概念说，哎，我们情愿更省力一点，我们做一些更容易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当代大学生或者当代的年轻人很多人说，哎呀，我还不如去搬砖呢。为什么？因为那个脑力劳动更费劲呢。我发现有一些做策划的或者说做一些文字相关工作的，同一个方案你要改30遍，那是什么概念？
对，
而且你改来改去你都不知道改的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需要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当中你进入了一种巨大的消耗。这个时候会对你来说，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不去干301天的这种劳工呢？
那、好像更简单一点。
对，更简单更直接。所以大家看到那种流水线的工作就很羡慕，机械式的运动根本不用动脑子。所以大家会希望能够获得一种所谓的啊，既然工作已经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不能让我轻松一点？ 我想到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在一个类似于教培行业工作，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看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这类的工作呢，基本上是周末的时候是最忙的，
嗯，
啊，因为周间的时候孩子们是没有办法去上课的，所以呢，大量的时间就投入在周末。但是如果对于基督徒来说，那周末你要去崇拜，对吧？你时间挤压的就非常的，很困难。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因为这个机构的创办人也是弟兄，我就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他沟通交流这个事情，说那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这种培训的逻辑来的话，那很简单，就是堆时间堆人就行了，
嗯，
因为这个收入就是这么来的，就像我们今天说在工地上干活，你干一天就算一天的活，对不对？
嗯，
但是如何能够实现说你既能够拥有较为自由的时间，又能够保证你这个所谓的你所做的这个事业是可以正常的运作的，我觉得是需要花时间去构思去想的，包括你是不是要去做一些类似于说录制的课程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不管什么，但是你是可以在这方面有所思考的。为什么提到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自己意识到，如果我堆时间，我一定能换来钱的，因为很明显的就是你只要上一节课你就有一份收入呀。
对，
但是假如说你的价值或者你做这份工作只仅仅只停留在说我要换钱的话，为什么我不做别的工作？
嗯，
或者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不会做别的工作，我一直有一个好奇，有什么工作是天生预备给什么人的？
刚才说机械性的工作，
嗯嗯，
前两天跟我朋友聊天，他家的厂，
嗯嗯，
已经都变成机械臂了
啊，
来去
就连人都不用了，嗯，
对，来去取代人工，因为毕竟人工的费用
会
更
高，对，
是，
而且呢还会出现工伤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是的。所以我自己在想这种工作带来的疏离感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就是今天为什么大家对工作那么的失望，是基于好像有一种感觉，说我曾经破釜沉舟要去在工作上大展身手，但是社会的现状以及我自己切身的经历告诉我，我实现不了曾经想要在工作当中获得的东西。
嗯，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提到的另外一个工作的原因，他说
另外一个工作疏离的，
对，工作带来疏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任何的社会系统都存在着不公和丧失人性之处。
嗯，
这也影响到我们工作的本质。
对，
那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谈论的这么多的事情当中，其实都是因为各种的问题，
嗯，
或者说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的这些不公或者丧失人性，
是
使我们失去了那个对未来的盼望，
嗯，
也带走了我们当下的欢乐，就是对工作的那个满足感，
对那种满足感。其实我反倒想到保罗他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嗯，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那个效法呢，我现在的感受未必是一种说世界告诉你什么，或者说世上的人做什么你去学，
嗯，
而是我们要学会抵御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也就是今天我们会看到不公的事情，
嗯，
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不符合人性甚至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事情，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随从世界迎合世界的理由，又或者说这些也都不能够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很多事物的一个基础的价值观。因为当我们根据这些现象去形成一个所谓价值观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今天只能够透过圣经看到这世上一切都是虚无的，
嗯，
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就不能越过这个世界，或者说穿越时空回到上帝创造的本来的意思。他本来是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使我们得祝福得满足的，我们看不到了，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
嗯，
所以保罗才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那些我们不满足不理解不明白不清楚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千万不要成为你判断以及你理解任何事物的基础。 如果你的基础是以这些为参考的话，那么你就很难去回归到一个本来的那个意义上了。
嗯
嗯。
所以我在后边看到廷麦凯勒牧师说到一句话，他说即使在最好的状态下，工作也不过仅仅是一种为了果腹而克己的残酷的生存方式。
是的，
我突然就想到，就是可能在最初这个社会的发展的初期，
嗯，
就人们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有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我是农民，我务农，
是
啊，就是为了果腹嘛。
对对对对，
不用面对那么复杂的东西。
是，
但是现在我们却太复杂了。
嗯，
好像我可以去追求更舒适的工作。
嗯哼，
我可以去追求带来更多荣誉的工作。
嗯。
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产生了许多的烦恼，
嗯，
甚至刚刚说的这个疏离，就是因为我渴望去追求那些，
嗯，
所以我远离了我的家庭，我的朋友，反而又带来了更多的无意义。
对，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工作让人们失去一些东西，
嗯，
啊，失去了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还有一种延迟的喜悦和牺牲。
对啊，
延迟的喜悦这件事儿呢，是过去几年在网络上其实常常会提到。
对，我也有关注到一点，
对，叫延迟满足。
特别是在说到在对孩子的养育这一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究竟是要及时行乐，还是要延迟满足？
嗯，
那么其实这种延迟满足，我们也可以理解，它跟牺牲是类似的。
嗯，
因为所谓的牺牲，所谓的舍己，本身就是我在当下我并不求得到回报，
嗯，
而我只是单方面的做这件事
付出。
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跟现代的价值观是相悖的。
对， 对，我就想到农民很简单的这个例子啊，
嗯，
就是以前种在地里或者给它施肥，那就很有限的条件嘛。
嗯，
现在呢各种的快速生长的肥料或者是化学剂，
嗯，
或者是环境，
是，
对，甚至是大面积的机械化的，
是
跟以前相比真的是不太一样。你说现在因为这种效率的提高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满足吗？
嗯，
好像也是。
嗯，
但是它同时也剥夺了我们很多可以满足我们的东西。
对，
比如当时的人可以享受这种等待的过程，可以享受那种因为等待而带来的喜悦。
嗯，
但是现代的人好像是被各种的利益和所谓的效率充满了，但是却没有感觉到喜悦和满足。
对，其实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你看我们国家有一些少数民族嘛，
嗯，
少数民族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仪式或者是节日
啊，
比如说广西啊，
嗯，
他们可能会放多少天假我记不清楚了，
嗯，
就是要回去一年一度要回去过节啊，就大家围着篝火。其实从这些节日里你会看到说，这个是在过去他们的族群当中可能是到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收获的，
嗯，
啊，是一个积累的这样的一个丰收的一个时间。
嗯，
大家就为此而去庆贺。
是
啊，但是我回想到当我刚开始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去到一间工厂，我的同事们拿到每个月的工资也很开心，
嗯，
但是他们庆贺的方式是在宿舍赌博，他可以一个晚上就把那些钱都输光。
嗯
嗯，
这就是一种他们
可悲的，
对，嗯，他们庆贺收获的一种方式。
嗯
啊，对，
用错了方式。
对，
因为也不知道怎么样庆贺。
对，
嗯，就选择那样的刺激。
嗯，所以我每次我看到的时候，我很坦诚，即便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曾经看着他们那样一笔一笔的把钱输出去，一方面我感到可怕，
嗯，
另外一方面我甚至蠢蠢欲动，因为为什么我就不是那个赢钱的人呢？
嗯
嗯，
侥幸。
所以你看人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这种，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关注的还是那个计时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东西。
嗯，
而对于那些用一个月的工资去赌钱的人来说，他觉得这个过程我享受，
嗯，
啊，这种刺激的感觉我享受。当然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也会后悔的，
嗯，
他也会哎呀一拍大腿，我昨天晚上怎么那么冲动，对不对？但是他在当时那个环境里似乎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啊，我的收获 证明我的价值。嗯，所以当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到无论你从事哪个领域，你都会面对贪婪、受挫和失败，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遭遇到抑郁、酗酒、悖逆上帝、愚蠢和自我放纵的挑战。此外，你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你是否能够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还是将人生看作实现自我成就的过程？其实当他提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就非常能够聚焦到我们现在的许多人对于工作的追求这个问题上了。
嗯，
你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在网络上还有一个另外的热议话题，叫做90后将来都在65岁退休。
哦，
啊，当然官方后来回应这是一个自媒体账号自我发出的推测，不是一个官方文件的推出。
嗯，
但是你看到的更多的是大家对于这样一条信息的一种抵触。抵触的原因，你也可能觉得说啊，我为什么要再多等5年才能够领退休工资？
嗯，
抵触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为什么还要多受5年的苦？但是一旦他抵触，就一定意味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工作当中是没有快乐可言的。
嗯，
工作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满足可言的，他只想做一件事，尽快的摆脱工作。当然这只是一种狭义上的工作，但是最起码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对工作有极大极大的误解，所以导致我们无法得到那个祝福。
嗯，
很多时候大家都奔着那个目标去了，
嗯，
那个终点，那个结果，都是忽略整个过程的。只要过程有一些不顺利，或过程有一些干扰，就会看到这个工作没有任何的公平，
嗯，
没有意义。
嗯嗯，
对。
或者我们回想到之前我们谈论到工作的这个初衷吧，如果我们是为了神最初设立工作的这个目的而去工作的，那我们都会明白人的一生都在工作，
嗯，
都在做工。
是。
那至于何时退休，我觉得就成了我们工作的目的嘛。就是我们如果工作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最终自己的享受，最终能够得到一个退休金，那这工作的过程已经是变得很煎熬，感觉是已经走上一条错路了。
嗯嗯嗯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吧，现在大多数人哎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必要的安排叫旅行。
啊，
啊，我们都通常呢好好的设计自己的假期，好不容易有个假期呢，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来做一些什么事情。
其实这些是不是也是这个世界灌输给我们的？就是为什么旅行
一定要旅行？
对，为什么一定要旅行？为什么旅行就是很享受的？
嗯，
难道我们身边就不可以有这样的环境吗？
是，
我们在身边的这些环境里面就不可以得到同样的体验吗？
嗯，
好像这些其实真的，
嗯，
都是外面广告，
嗯，
其他的人
对
给我们的
对。
给我们的这些灌输，
灌输的，对，
是的，
对，所以，从旅行这个角度来看，假如说我们注重的是过程的话，就像冰燕刚刚说的，
okay.
哪怕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小区，
嗯，
我们经常走的这个街头巷尾，
嗯，
你仔细去发现，你仔细去感受和探索，你也一样能够找到一些乐趣。
为什么别人来我的城市旅行？
对。所以很多人就说了嘛，说旅行是什么呢？就是你从自己待烦了的地方去到别人待烦了的地方去待几天。
说的太正确了，
对吧？所以其实呢，我们看到如果旅行注重的是过程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嗯，
在哪里都可以，对不对？
对。
但是大部分人旅行注重的是结果。
我去过了。
那这个结果是怎么体现的呢？比如说赵云告诉我，哎，前两天他去到某某地方了，
嗯，
那我们就会聊起来说啊，那你去那儿你感觉怎么样啊？啊，可能会说那么一两句，就说啊，我去了那儿，什么时候到的，天气怎么样，我看到了什么。
嗯，
接着呢，下一步大概率啊就开始翻相册了。
啊，呵呵，因为已经忘了。
对，你看我拍了这个，你看我拍了那个，什么意思呢？
嗯，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注，如果我们不注重过程的话，
嗯，
我们就会通过一些方式帮我们记录。
OK，
而这种记录呢， 是非常片面的。
嗯，
因为我有习惯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少了，但以前经常比如说我跟我太太或者跟家人一起出去玩就会拍照。如果我的照片那个合集如果在文件夹上我不注明的话，我会忘记是在哪儿拍的。所以我有一个硬盘专门存放那些照片，上面一定要写上20几几年几月几号
在
什么地方。对，因为那个文字会提醒我啊，这个场景是这个地方。但是我手机里边有一些图片我就真的记不得了。
嗯，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
嗯，
但是在当时你拍的时候或者在当下那个环境，你会说哎呀这个太美了，这个太好了，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呢请注意啊，不是用心记的，
只是用相机记
的。用，你是先用眼睛记了一遍，然后再用手机用相机记了一下。
嗯，
但是那个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其实就是一种消失嘛。
嗯
啊，你看到的是这个场景。所以经常大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经历，就是偶然的翻看某个相册的时候说这个什么时候在哪儿拍的，就是我怎么不记得拍过这张照片了，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嗯，
那回到我们工作也是这样的。
嗯哼，
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到说，今天我们在工作当中大家都在强调所谓的竞争力。
嗯，
我们可以说学历是竞争力，我们可以说技能是竞争力，我们也可以说资历是竞争力。
嗯，
但无论是什么竞争力，它都比不过你自己本身能够在工作当中积累的那个经验，它能够更直接的帮助我们去提升竞争力。
嗯，
我举了一个简单例子，我说很多的工作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工作要去做表格，要去做 PPT。
嗯，
对吧，可能你的本职工作不是这个，但是呢你要透过这些东西体现你工作的内容。
嗯，
所以你要向客户向你的老板做报告，你必须要做好这些东西。
嗯，
好，这个工作本身是不是要求你做一个好看的 PPT 或者专业的表格呢？不是的。
嗯，
这个工作只是说需要你更好的展示你的思考，展示你的设计，展示你的方案。
嗯，
而这个 PPT 和表格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和窗口。
嗯，
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说我只要做得一手好的 PPT 我就可以在职场上如何如何，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虚幻的梦。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我头脑的想法是最宝贵的，
嗯，
我的想法我的设计我的理念是最好的， PPT 无所谓，表格无所谓，你又会发现你在工作当中屡屡受挫。
嗯，
因为它不能更好的展示你里面的那些想法
内容。
嗯嗯，
所以我们当时在谈的时候就说到 PPT 和表格不能够成为你晋升的垫脚石。
嗯，
但是这个你在练习去做更好的表格和 PPT 的时候会帮助你练习更强大的力量。
嗯，
以至于将来你可能会面对另外一个困境，你要学编程，对不对？
嗯，
可能你要学 AI 的工具怎么处理的时候，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逐渐的掌握了一种学习和突破困难的能力。
嗯，
以至于你自以为的那个才华不会被埋没。
嗯，啊，
所以今天我们探讨说这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其实归根究底你会发现它除了说影射到我们跟神之间的疏离，它还甚至会影射到我们跟自我的疏离。
嗯，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把自己交出去，这间公司需要我做一个这样的人，
嗯，
我就做这样的人，
嗯，
那间公司需要我做一个那样的人，我做那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断的把自己交出去，然后任由社会任由公司把我们训练成各种各样的人。
嗯，
然后我们还觉得我还挺有成就的，好像我在哪儿都可以生存得下来。
嗯，
但是唯独失去了自己。
嗯哼，
唯独失去了自己。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工作能够带给我们满足以及这种意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本分这个概念上。
嗯
嗯，
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后面的部分他也提到了有一位作家呢叫多罗西·塞耶斯，他说到什么呢，他说他认为工作的人必须服侍工作本身。
嗯，
而这个服侍工作本身的话呢，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说是从自己的出发去工作。
嗯，
是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说如果我们误以为他这个服侍工作本身就是好像像一个听话的奴隶一样
啊，
人家让干嘛就干嘛， 反正老板说了我就去照做，那么就变成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获取那个价值和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自身出发，哎，我知道自己的想要，我也明白自己是谁并且能够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那个本身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提到的叫本分的那个部分。
嗯，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我才能够在工作当中知道怎么样去完成我这个人生的使命。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大多数的人也许神并没有给我们这种恩赐是让我们去试图发现意义的。也许神给我们的恩赐仅仅就是像传道书里边所罗门所说的，我见日光之下有人与自己的妻子欢喜的吃饭喝酒，这是他应得的份。他未必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那些能够在本质的事物上得到满足并不代表着他的人生是有缺陷的。当然只是因为今天我常常思想的说，我今天能识字是神的恩赐，所以我既然识字我就应该要读书，就是
本分。
对对，这是一种某种程度上叫本分。那今天我们做福音电台，我们在广播里边要跟大家来探讨一本书，那我们带入自己的思考，这也是本分。但是本质上来说，我们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一个所谓的啊有深邃的思想的人
啊。就又让我想起了撒列里的这个例子啊。就是他本身已经有作曲的恩赐了，
对，
但是他看到这个
莫扎特
有突出成就的这个作曲家，他也渴望自己那样。确实在小的时候很渴望看到那些很伟大的人，很有杰出成就的人，
是
我也渴望自己可以怎么怎么样。
对，
但就是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本分。
对，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对，
所以每个人本分也不同。
是的。就还是我以前举过的例子，我们知道在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对神说，神那你看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拜你的，都是拜巴利的。但是神那个时候回复他说，我还为自己隐藏了7000个未向巴利跪拜的人。好，如果我们说哈，整个以色列这个族群里边还未向巴利跪拜的，或者说叫敬畏耶和华的是7001个。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7000个呢，你可以理解神给他的恩赐就是不操心。唯独一个以利亚是
操
心的那个。但这是他的使命，他的恩赐。尤其是在神的眼中，在天国里边他们是没有高低之分的。换一个逻辑来说，如果我们误以为那7000个因为没有像以利亚这样子，所以将来他们也未必得到什么赏赐的话，那可能还是带有我们世界所传输给我们的这些逻辑。是一种功劳。
你这么讲的时候，我们谈论到这些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个体会。说实话，那些期待就是包括撒列里对这个莫扎特的这种渴望
成就，
还有我自己对一些比如说学习比较好的学生时代和工作之后对那些工作有杰出成就的人的这种期待，其实无形当中就是夺去了我的喜乐。
对，这个喜乐是神本身要给我们的。
对，他给了我恩赐，他给了我擅长的东西。
对，
如果我不去享受它，我不去忠于我的本分，而只是去羡慕的话，那就是工作或者说这个世界带给我的跟神的疏离。
没错。所以后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又引用了就是传道书这里说到，一掌盛满安宁胜过两手抓满劳碌不丰。其实看到这处经文的时候啊，我甚至觉得当年的这个圣经翻译真的好美啊。
是啊，
一掌盛满安宁，就是你抓的时候我们都理解，虽然你手很用力，或者说你觉得好像这个是有把握的，但是呢你稍微松一点，它就失去了。但是那个一掌盛满安宁是意思是说你手只要放在这儿，它是很安稳的，就是你的，就是你该拥有的，是你配拥有的，也是你该享受的。圣经说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凡事谢恩。为什么我们谢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喜乐不起来？可能我们正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常常是两手抓满劳碌不丰。
我们总想不停的在抓。
嗯，
确实，
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了抓，你要放下你手里有的那个。
对，就想起了那个
对
那个故事，
狗熊掰棒子。
我常常跟孩子讲的猴子上山掰玉米的故事、
哦、那是一样的例子。
掰了玉米看到桃子，
对，
有了桃子又想西瓜、
嗯、
有了西瓜想兔子，结果啥也没有了。
对，而且呢过去嗯，他们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实验，就是说到说嗯，放一个笼子，笼子里放一个香蕉，
嗯，
然后呢就让一个猴子过来，
嗯，
然后呢那个笼子上面会开一个小口，那个小口是刚好这个猴子的手是可以伸进去的，
嗯，
但是呢当这个猴子手伸进去握住香蕉再拔出来的时候
出不来，
就出不来了，因为他的一方面手握紧了拳头就比正常手放松的时候要大，
是
他又不愿意放掉那个香蕉，
嗯
嗯，
所以为什么工作或者为什么世间的一切会成为我们的缠累
束缚，
束缚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放手，
嗯哼，
对
啊，我们不懂得原来我们已经拥有了，
嗯
嗯，我们恰恰抓住那个我们想要拥有不该拥有我们以为觉得应该要拥有的东西，
嗯，
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刚刚提到一掌盛满安宁的时候，他说这其实是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一种是从劳碌捕风中得到两把财富，另一种呢则是做毫不劳作的愚昧人最终空手而归。
嗯，
他说这两种状态其实都是很糟糕的状态，因为真正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工作的满足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点是上帝的奇妙恩赐，
嗯，
而不是我们具体做了某一样事情或者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对的工作，
嗯，
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说你难道说是不是我做宣教士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只要做了宣教士做了圣工我就必然能够得到工作所带来的满足吗？这
某种程度上真的是会这样想。
对，这只是一种我们人看见的渠道而已，
嗯，
但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上帝的恩赐的话，
嗯，
那么你照样面对的是像世界上的工作一样的失望。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责任是通过寻求一种特定的平衡来得到这种恩赐，而这种平衡呢是意味着我们要承认并且摒弃将金钱和权力当作追求的偶像。其实我们仔细想想，这本来就是神对我们的教导，
嗯，
我们要寻求这种平衡还要怎么样，将生命中各样的关系放在合宜的位置上。
是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经常不顾家的一个丈夫或者是父亲，他不是说你应该放下事业的追求，然后呢所有的精力都投在你的妻子和孩子的身上，他并不是这样说，他说放在一个合宜
的位
置上，对，甚至包括自己。
对，就像我们一开始读这本书，提摩太·凯勒牧师带我们去看圣经中神对工作的心意一样，
嗯嗯嗯，
神没有说工作是不好的，只是我们把它放在了不合适的位置，
对，
以至于它带来了很多不合适的结果。
嗯，所以接着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补充，他说到我们今天真的要追求的是一掌盛满而不是两手抓满，因为一旦你两手抓满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已经无力再去应对其他的问题了，
嗯，
无力去面对其他的问题。所以最后提摩太·凯勒牧师说，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才是救赎之道最核心的地方。
嗯，
不是因为我们了解了一些神学概念，不是因为我们懂得了一些教会准则，更不是因为我们维持着一种所谓基督徒的生活，
嗯，
而基于这个基础的原因，我们看到若没有福音，我们的劳作就不是为了服侍他人的喜悦，也不是为了从称职的工作中得到满足，而是为自己立名。
嗯，
我觉得这一点好重要，他说若没有福音，我们的劳作就不是为了他人的喜悦。什么意思呢？ 原来我们工作可以使人得到喜悦，是基于福音带给我们的翻转。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启发。
嗯，
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赎，
嗯，
没有得到满足，
嗯，
那其实我就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去得到
人的
肯定，
嗯，
我自己渴望的满足。
对，
我突然明白了，之前我记得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过，他说，嗯，如果你没有在神里面得到真正的爱，
嗯，
你是没有办法去爱别人的。
对，
比如说我渴望得到父母的爱，
嗯，
或说丈夫的爱，或谁谁谁的爱，
嗯，
他们的爱也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自己
的。是
的，
是的。
或说我们想要去爱，我们怎么去爱？
嗯，
我没有在耶稣里得到医治，得到完全的爱的时候，我是爱不出去的。我的爱都是有目的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何等的伟大，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或者说一种口号。
嗯，
神明明知道我们这一条所谓的重生之路、成圣之路是多么的艰难，但是他也情愿以自己为代价，先付上这个代价，将这个满足、将这个盼望赐给我们，然后呢再陪我们走完这一条路。
嗯，
所以变成说他预先给了我们这个赏赐，使我们有更充足的理由和动力能够坚定地照着这条路走下去。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暂时就到这里，虽然有点长，但是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思考。
对，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来探讨的，虽然我们讲的挺多的，
嗯，
但是更想也听到您的一些分享或者反馈。
对，到时候大家留言或者是邮件内容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少讲一点。
嗯，来听听啊，听友您讲的。
嗯，好，那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虽然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都是痛苦，带给我们的都是挣扎，我们也知道这是因为人犯罪之后得罪你，偏离了神你创造本来的美好心意。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所赐予我们的救恩当中，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当中得着真正的释放，得着真正的自由，使我们能够享受在沐浴在主你慈爱的双手。主啊，也使我们能够靠着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和爱，能够继续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个世界，仍然要面对充满罪污的人，主啊，但是我们说我们有了你，主啊，我们就得着满足，因着你我们就得了释放，因着你我们就得了医治。主啊，就求你将这一份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面对工作、生活、人际关系各个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原来主你是爱我们的，而且主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主啊，使我们能够坚定地跟随你走好这一条成圣之路。我们也谢谢你将这样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书中的内容有更深入的思考。我们盼望神你也祝福我们以上的时间所分享的内容，或许有我们自己所学习的，但是我们也相信神你必要在你自己的心意当中按着你的计划来成就美好的事。谢谢你，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祷告。也许我们并不明白工作的意义，也许我们并不懂得我们为什么要工作，但是求圣灵你赐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使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当中那美好的心意，也使我们能够有一颗甘心乐意顺服你自己的心。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